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看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好，今天这一段是很特别，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少看见他那么有感情的一种就是说 一个表达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前面第三章开始有一段一到五节，保罗也曾经显出他对他们的那种在情感上的一种心态。那我们上次查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那里说到加拉太人，他们已经受到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开始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他有一个真正的恐惧，他怕他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是白费了，就是说他这样子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子的来使他们归入基督，他恐怕这一切他所做的都会白费。所以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一开头，他就向加拉太的信徒就提出一个恳求，那个中文说我劝你们，这个劝他把它翻得太弱了，这个劝呢原文就是恳求的意思，不是说我劝，是我恳求你们。好，所以我们看保罗在十二节 A， 他向加拉太信徒提出什么恳求，这个恳求的依据是什么？十二节 A， 他向他们提出什么恳求？求他们怎么样？
像我一样。
哎，像我一样。那他一根据什么来提出这个恳求？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啊。好，我们先看保罗求他们像保罗一样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在这里保罗恳求加拉太信徒像他一样，保罗的意思最可能就是指像他一样从律法之下得自由得释放。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前面的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那所以接下来他说我恳求你们像我一样。那这样子从上下文来看，保罗他恳求加拉太信徒像他一样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啊，就是不再给他做奴仆，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得自由。保罗他在前面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他一再讲到他和律法的关系，他对律法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个改变啊。过去我们知道保罗他说法利赛的教门之下受教，然后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什么？他是无可指责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已经说了，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罪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所以他对律法的态度，他对他跟律法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改变，他不再看摩西律法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主要的启示，他现在已经放弃行律法称义，他向律法是死的，他已经从律法之下得释放。二章二十一节也是，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已经不再把摩西律法看为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主要的启示，就是说在基督来以前确实神跟他百姓立约，摩西律法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主要的启示，要他们来明白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借着遵守这个神的诫命跟神维系那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呢，现在他已经不是根据这个来建立他跟神的关系，他已经放弃了因律法来称义，他向律法是死的，他跟律法的关系已经是就是说断绝了。所以呢，保罗恳求加拉太教会也要像他一样，同样的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刚刚我已经说了第四章第九节说，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我们说这个是指的摩西律法啊。那保罗用归回的意思，其实他们以前加拉太人是外邦人，根本就没有摩西律法，他们是拜偶像的。那在前面第八节说，你们从前是给不是神的做奴仆，但是你们现在怎么样归回呢？他用这个字就表示说，现在你们去守摩西的律法，就等于是回到拜偶像一样，所以他用归回这个字啊。所以他说，你们怎么样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所以保罗说，我求你们像我一样从律法之下得释放，不要再受律法的束缚。这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这里的恳求， 请求他们像他一样，主要是指这一方面。好，那他就提出一个请求的依据，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是身为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而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都讲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拥有神选民的长处和特权啊。那里说讲到割礼的时候，说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因为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等等。那么第九章第四节第五节也讲到他们是以色列民的诸约应许啊，等等都是他们的，律法等等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而且拥有神选民的一切的长处跟特权。那因此保罗他说我也曾像你们一样，意思是指当他放弃靠摩西律法来称义的时候，就是说他放弃依靠摩西律法的时候，他就变成像外邦人一样，跟加拉太人一样是外邦的罪人。我们刚刚看到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的，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那时候已经解释过，因为犹太人他们拥有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没有，所以在犹太人眼里面，他们看外邦人，他们称他们是罪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摩西律法，也没有去遵守，所以在犹太人眼里面看外邦人是罪人。那保罗他身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拥有摩西的律法，但是当他放弃依靠摩西律法的时候，他就变成跟加拉太人一样是外邦的罪人了。意思就是说他也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转向耶稣基督而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因为我也曾像你们一样，这是过去式啊，所以我也像你们一样过去式，所以是我曾经像你们一样。什么时候保罗曾经像他们一样？就是当保罗放弃来依靠摩西的律法，他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罪人一样，那他就转向基督，信靠基督，跟加拉太人一样。加拉太人当初他们是被称为外邦的罪人，当他们听见福音，他们就信靠基督，然后这个转向基督而信靠基督啊。所以保罗提出这个请求，他根据他的依据是他也曾经像他们一样承认自己是罪人，而接待耶稣做他的救主。 所以呢，现在保罗说，那你们也要像我一样，不要再受律法的这个捆绑啊，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好，但是接下来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提出这个恳求以后，忽然说提出一句话，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句话有什么意思？保罗说，我求你们像我一样从律法之下得释放，你们而且过去我不依靠律法的时候，我变成像你们一样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句话保罗忽然冒出来是独立的一句话，没有一个连接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一点没有亏负，这字面我们都懂了啊，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亏负这个字，我们先看一下亏负这个字。亏负这个字的意思是冤枉某人或者不公平对待某人，就你们没有冤枉我，你们没有不公平对待我，这亏负。亏负中文看起来比较像是不公平对待啊，它也有含有冤枉的意思。你们一点也没有冤枉我，没有不公平对待我。而且保罗在这里用的是过去式，过去式。好，那我们就要想这句话跟前后文的关系有什么关系，这样子我们才来了解保罗说这句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因为没有连接词，所以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因为大家都想要竭力的去明白到底保罗他这句话跟前后文有什么关系哈。那最常见的、最有可能的三种，有三种解释。第一种呢，就是保罗说，我从前在加拉太的时候，你们没有亏负我，因为保罗传福音给他们是他去加拉太，现在他不在那里才写信给他们，所以他说，我从前在加拉太的时候，你们呢没有亏负我，你们对我很好，因为我说了这是一个过去式哈，你们没有亏负我，你们对我很好，但是现在你们待我像你们的仇敌，因为第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哈，就说从上下文来看，第一种解释，把你们没有亏负我跟后面十三节到十六节连在一起，因为十三节讲到他第一次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轻看他，反倒接待他，这就是没有亏负他啊。但是十六节说，可是如今我告诉你们真理，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是第一种解释，说以前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没有亏负我，你们对我很好，可是现在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可能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可能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转向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因为加拉太信徒他们领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现在犹太主义基督徒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转向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说，你们现在转向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弃绝我所传的福音，你们并没有亏负我。意思就是说，他们保罗只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们所弃绝的不是保罗，而是神啊。所以他因为前面说求你们像我一样能够从律法之下得释放，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现在你们已经在那边归回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谨守日子月份啊，你们转向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你们离弃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你们并没有亏负我，你们其实是亏负神，因为你们是离弃神。第一章的第五节，保罗第六节，保罗就说，我希奇你们那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你们没有亏负我，我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啊，你们其实是离弃神，你们是亏负神，这是第二个可能的解释。那当然这个是 就是说跟上下文哈还是有关联的，等等我们会再来看它跟上下文的关联。那第三个可能的解释，保罗在这里他是叙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有关过去加拉太信徒对待他的态度，因为我们说是过去式哈，他叙述一个事实，有关加拉太信徒从前对待他的态度。那他说你们从前没有亏负我，一点都没有亏负我。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也没有理由提出任何的抱怨啊，我不会有理由提出任何的抱怨。那这样子来说，保罗就是有一个暗示的请求啊，这就是有一个暗示的请求，希望他们继续这样对待他，不要亏负他，那就不要忽略他的请求，因为他说我劝你们，我恳求你们，这样子就不忽略他的恳求，不至于去伤害他。因为第一次他去，他们接待保罗，其实接待保罗最终是接待保罗所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啊。那现在他说我这样子恳求你们，你们过去呢完全没有亏负我，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提出任何的抱怨，所以他暗示说现在我提这个请求的时候呢，希望你们也不要亏负我，你们不要忽略我的请求啊，能够接受，就是说像当初接受我传给你的福音一样，接受我这个请求，不要使我受，不要伤害我。好，那懂不懂第三个这个哈？第三个就是说，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说你们以前没有亏负我，那因此他这个事实本身就有一个暗示的请求在里面，说你们以前没有亏负我，我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啊。但是呢，所以就暗示说，现在我提出这个请求，你们可不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来对待我，不要忽略我的请求，不要伤害我。好，那这三种解释其实都跟上下文有关。第一个我已经讲了跟上下文的关系，因为等于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啊，等于他是紧接着十三节到十六节所说的啊。那么第二个呢，你们转去跟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拒绝我所传的福音，并没有亏负我，乃是亏负神。这个也在上下文里面也是可以有关联的，因为保罗就表明说他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所以到十六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保罗只不过是神的仆人，那么他们离弃保罗所传的福音，其实是离弃神。第十六节，保罗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我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意思就是说，保罗这个人，他完全不把自己的名誉，或者说自己个人的这得失放在他的面前，他完全是以神的福音为中心。所以他们离弃保罗的时候，保罗说：“你们没有亏负我。”啊，而保罗也不在乎他们会以仇敌来看待保罗，保罗就是要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们，懂不懂？如果是这样的来看上下文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是表明他自己是神的仆人，他很谦卑，他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中心的位置上。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去传福音，别人不愿意听的时候，我们觉得很 hurt， 因为什么？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到那个中间去了。假设今天我去劝一个人，他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如果我劝了他，他就对我把我当仇敌看待，我们会很 hurt， 我们就把他变成是我个人的，对我好像没有接受，对我没有尊敬。 OK， 那保罗他就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显明他完全 知道自己不过是神的仆人，他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自己的得失放在他侍奉神，他单单要讨神的喜悦，单单讨神的喜悦。因此即使他讲了真理，加太人会看他做仇敌，他还是要讲。那加太人不肯弃绝他传的福音，原先领受后来又弃绝了，保罗也不会觉得说他们是亏负了他，就是他不是把自己的得失把自己放在那个中心的位置上，他是把神放在那个中心的位置上。就是说如果是第二种解释哈，那么第三种解释当然也是跟上下文有关系，因为前面我说了十二节提出恳求，所以你们过去从没有亏负过我，我也没有理由有什么提出任何抱怨，所以就暗示说现在我再次请求你们的时候呢，你们我希望你们仍然是继续同样的来对待，可以可以听从我的请求啊，不要伤害我。那么同时接下来他就把过去他们对待他的态度跟现在他对待他态度现在他们对待他的态度好像形成一个对比，来表明说他期望他们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来对待他。所以这三个其实都跟上下文都可以有关系。那但是第一个可能是最不可最可能就是说我们虽然第一个也是很合理，但是可能我们不会采取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太重复了。你们从前没有亏负我，现在为什么看我是仇敌呢？因为这个话 exactly 是十三节到十六节讲的，那就是变成很重复。所以呢，第二种或者第三种解释，我想都可能，都可能。那你们可以决定，你们
第二种比较像保罗，
第二种比较像保罗哈。对对对，一一提得很好。第二种比较像保罗呀， yeah,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决定，帮助我们去决定哈。当然，很多圣经学者就是说在第二种、第三种，他们看法立场不一样。不过我自己，我在三一神学院有一位教授，他是对加拉太书花很多时间去研读，他写了一本注释书，他是采取第二种，他是采取第二种。好，那我们看下面一个问题。接下来保罗就提醒加拉太信徒，起初他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如何。我们看十四节到对不起，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对不起，十五节，十三到十五节，保罗提醒他们，当初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保罗有什么反应，他们怎么样
接待他，如同神的使者
啊！接待他，前面说没有轻看他，接待他。还有呢？
为他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为他身体缘故受试炼，还有呢？他们怎么待他？十五节。
接待我如同神。
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还有十五节。
所夸。
对，你们如果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哈。好，我们一步步来看。我们先看十三节，一开始他说你们知道，他诉诸于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实，这是加拉太人自己很清楚知道的事实。好，所以他以此来做他提醒，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他提醒他们啊？你们知道，他诉诸于他们知道的事实。好，知道什么呢？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身体有疾病。那这里当然是讲保罗，他首先第一次把福音传到加拉太，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我们先看看保罗身体的疾病，圣经学者大家都做很多的推测，到底保罗身体有什么疾病啊？但是我们很诚实的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最后的结论。有人根据接下来十五节说，你们如果可以就要把眼睛挽出来给我，有人就说、哦、保罗眼睛不好那有人说、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啊，就是那根刺那有人说保罗是前面他受了很多的伤， 逼迫啊，被鞭打啊，什么什么什么哈、啊，所以他的身体就比较软弱等等。不管是什么，反正有千百种推测，但是呢，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做最后的结论，所以我们就说不知道，就知道保罗身体有疾病。可是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because of my illness。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本来他并没有计划要到加拉太去，他原先是要计划去别的地方，可是呢，因为他身体有病，所以他就去了加拉太。那原因可能是他要去那里就医，也很可能他那时候身体不好，他就到加拉太去停留一段时间去休养，让他的身体可以康复。总而言之，他说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是我身体生病的缘故，所以我才改变了我的计划，我去了加拉太，然后我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你们。这是保罗首先提出来他为什么会去加拉太传福音。那然后他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这句话就显明保罗的疾病肯定是让加拉太人会讨厌他，因为你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啊。假设今天，我想人看人真是看外貌，我们今天看一个传道人，我们也是从外貌来看。假设今天有个传道人身体很差，差得一塌糊涂，他来传道，也许我们想你传什么道啊，就是那个身体的疾病会变成是个绊脚石。所以他说，我的身体，你们为我身体缘故受试炼，肯定保罗的疾病会令他的听众感到讨厌，这样子会进一步拒绝他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他的身体对加拉太人来说是一种试炼，但其实这个字本身也是试探的意思啊。这个字在希腊文跟旧约里面希伯来文都是一样，这个同一个字，按照上下文我们可以决定它是试探呢还是试炼。那在这里其实两个意思都可以，为什么呢？如果是试炼的话，就是考验一个信心；如果是试探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会试探他，使他会被引诱不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哈。所以其实你看英文哈，多半翻成 temptation， 不是翻成 trial。 试炼的英文是 trial， 试炼哈， T-R-I-T-R-A-I-L trial， 但是试探是 temptation， 大部分英文圣经把它翻成试探，因为呢他们有可能会因此拒绝保罗跟保罗所传的福音。好，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胜过了这个试探。他说，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这是从负面来说，他们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保罗，这两个字都是藐视和轻视的意思。所以你们并没有轻视我，没有藐视我，但是正面的呢，反倒接待我，反倒接待我。所以这就说出他们胜过了这个试探，胜过了这个试探。好，那么他们怎么样接待保罗呢？保罗用两个类比，一个是如同神的使者，一个是如同基督耶稣。如同神的使者，使者这个字在这里，保罗的在加拉太书的用法是指天使，因为前面第三章十九节说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个天使跟这里使者是同一个字啊，保罗用同样的这个字。所以呢，在这里这个使者就是指神的天使。那天使我们知道他们是奉差遣做神的代表，是奉差遣做神的代表，所以他说他们接待保罗好像接待天使一样。那另外呢，保罗更夸张的说，你们接待我好像接待基督耶稣一样啊。那这都是很夸张的，来表示加拉太教会怎么样热诚的欢迎保罗，接待我如同接待天使哈、啊、如同的 接待基督。当然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使徒，对不对？那使徒同样的是基督的代表，就好像天使是神奉神差遣做神的代表，使徒也是基督的代表。当然这里保罗更进一步说，你们接待我如同基督耶稣。所以这两个都是很夸张式的来表明这些使徒这些加太人怎么样热诚的来欢迎保罗，礼遇他，来尊荣他。好，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加拉太教会信徒，他提醒他们说，虽然我因为有病去到你们那里，而且把福音传给你们，但是呢，我的病对你们来说 是一种试探，然而你们胜过了这个试探，你们没有轻看我，没有轻视我，相反的，你们非常热诚地欢迎我，你们对待我有如神的使者，甚至你们欢迎我好像欢迎基督耶稣自己。这是保罗讲到他们对保罗是如何的尊敬和礼遇他。但是接下来保罗更进一步强调加拉太信徒对保罗接待的程度，他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那我们说了，有人认为说这个把眼睛挽出来是因为保罗眼睛不好，其实这句话最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谚语，或者说流行的俗语，好像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些idiom啊，就是一种谚语或者流行的俗语。那保罗说，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换句话说，这是他们接待保罗那种热烈的程度，保罗可以为他们做见证，他们是如何的敬重，如何的看重保罗。那他说，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我们晓得在古代的人，他们看眼睛是人身上最宝贵的部分，以前古时候的人把眼睛看为是身上最宝贵的部分。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说神保护以色列人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因为就是眼睛是最宝贵的。所以在申命记第32章第10节，诗篇17篇第8节，撒加利亚书2章第8节，申命记32第10，诗篇17第8，撒加利亚书2然后第8节。那这些都是讲到古代的人把眼睛看为是最人身上最宝贵的，所以呢，古代的友谊常以把自己的眼睛给对方来表明他对他的朋友的委身的那种深度啊。古代的友谊，他们就常常以把自己的眼睛给对方来表明自己对朋友的委身的那种深度。他为朋友的利益，他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那这是古代我们要从过去的背景来了解这句话。因此保罗说，你们对我是那么敬重敬爱，那么看重，甚至你们愿意为我牺牲一切做任何的自我牺牲，如果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把你们身上你们所拥有最宝贵的东西都为我牺牲这是保罗讲到他们接待他到什么程度，他们乐意为保罗做任何的牺牲，牺牲自己最宝贵的所有 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好，但是在15节16节，保罗就对比现在加拉太信徒对保罗的态度是如何，现在他们怎么对待保罗呢？15节16节，他们现在待保罗如何？
成了他们的仇敌。
保罗好像成了他们的仇敌。我们看，先看15节，他先用一句话，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这个是一个修辞的问句。 我们说过修辞问句都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技巧。那在这里这句话这个 问题是暗示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现在已经停止了，因为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已经看不到你们所当日所夸的福气，所以这个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现在已经停止了。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当初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很热诚地接待保罗，而且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那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喜乐和满足，于是他们称自己是有福的，这叫做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啊。那时候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很热诚地接待保罗，也领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充满了喜乐和满足，所以呢他们你可以说 congratulate 自己哈，他们很庆贺他们自己，他们称自己是有福的。可是保罗说你们当日所夸的这个福气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停止了，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啊！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现在已经不再有了，相反的，如今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个将真理告诉你们是放在后面啊，他那个问句本身是如今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没有了，现在取而代之你们对我的态度完全是相反的，你们把我看成是仇敌。这是保罗他指出他们现在对他的态度。那但是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这是说明加拉太信徒他们改变他们对待保罗的态度的原因。为什么他们现在会看保罗像仇敌呢？那原因是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那这个真理还是指福音的真理，不过这不是指第一次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指当他们接受了福音，可是后来受到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却转去跟从那些假教师，而弃绝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就针对这个来，针对他们这样的错误来指正，来劝诫他们。当然，仍然是把福音的真理再一次的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因为保罗这样子的来指正劝诫他们，把福音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反而对保罗的态度有了改变，反而把保罗看成像仇敌一样。所以这是他把为什么他们态度会改变的原因提出来。好，接下来第五题，为了帮助加拉太信徒脱离那些假教师的影响，保罗曝露假教师的真相为何？他提醒他们过去他们对待他的态度，然后跟现在他们对待他的态度形成一个对比，然后接下来他就为了要帮助他们可以离弃这些假教师，他就把假教师的真相把它曝露出来。他说这些假教师是如何，他们 真正是如何。好，这是十七节，保罗就曝露这些假教师的真相。好，首先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那些人保罗没有 说明是谁，但是加拉太教会的人跟保罗都知道，那些人就是指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加拉太教会的假教师，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假教师，因为 他们引诱加拉太教会要偏离真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假教师。所以那些人就是指在加拉太教会的假教师，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保罗说他们热心待你们，这个热心待你们含有要博取他们的欢心，讨他们的喜欢，这个含义在里面。他们热心待你们，要讨你们的喜欢。保罗说他们的动机是不好的，却不是好意。 他们这样子热心待你们，讨你们的喜欢。保罗指出他们的动机是不好的，却不是好意，所以就暴露他们的真相。那这个不是好意，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指不是正当的，或者说不是可称赞的。那不正当、不可称赞，就是讲他们的动机啊。他们这样热心待你们，讨你们的喜欢，他们的动机不是正当的，不是可称赞的。那所以反过来，他们的动机其实是自私自利的，不正当，不是诚实真挚的，是自私自利的，是不可称赞的，所以不是诚恳的，不是真挚的，啊，是自私自利的。那当然保罗这里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不是好意的意思就是说不正当，不可称赞。那什么东西不正当不可称赞？凡是不诚实不真挚，啊，而且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些就是 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进一步保罗就说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动机是要离间你们，最后的目的呢是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啊，所以进一步保罗首先先说出他们的动机不好，然后进一步就讲明他们真正的动机跟目的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这个离间我们看了这个小字，把你们关在外面，这个离间这个动词就是把你们关在外面。但是保罗这里没有说把他们关在什么外面，那刚刚姨说关在真理的外面。不过呢，因为接下来说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这里前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所以最可能关在外面是关在叫他们跟保罗隔离，啊，这个关在外面比较在这里可能不是指关在真理，因为这里说接下来说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所以他们的动机是要叫加拉太人跟保罗隔离，跟保罗和保罗的同伴隔离，啊，那事实上接下来第五章的第四节保罗说如果他们跟保罗隔离，最后他们就会跟基督隔离，因为第四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如果他们真的去热心对待这些假教师，跟随假教师，最后他们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他们要把加拉太人关在外面，关在跟保罗和保罗的同伴的关系之外，叫他们跟保罗和保罗的同伴隔离，那最终他们就会与基督隔离。那他们的最后的目的呢，是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啊，这是最终的真正的动机跟目的，要叫加拉太人热心对待这些假教师。也就是说，当这些假教师他们跟保罗的关系隔绝了，很自然他们就会转向那些假教师，他们就会去热心待假教师，就是要去讨好假教师，啊，要讨假教师的喜欢，他们会去寻求假教师的引导，他们会听从假教师的教训，最后就跟随这些假教师去遵守律法，啊，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因为一旦他们跟保罗的关系断绝了，带来最后的结果肯定他们就会去跟随这个假教师，去讨假教师的喜欢，而且呢，把假教师的教训看成是有权威的，就领受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就跟随他们遵守律法。那我已经说这假教师就是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就是教导不是真理。好，他把他们的动机真相显露出来。十八节保罗就对于热心待人一个评论，啊，这个热心待人有一点点会误导，因为呢原文这个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这个用热心待人原文没有人那个字，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着中文的翻译，我们就说十八节保罗就给热心待人一个评论，他针对热心待人这个事他给予一个评论。他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那我已经说了，热心待人这个动词本身没有人那个字哈，这个动词呢在原来希腊文在这里它的那个结构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我们知道动词有主动跟被动，那希腊原文在这里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主动的意思就是热心对待，我刚刚说了没有那个人那个意思哈。如果用英文就是说 be zealous， 就是很热心的去对待。如果是被动呢，就是被人热心对待。被动的话就是被人热心对待。那当然被人热心对待他也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了，他就是说 you are courted by， you are courted by 就是被人热心对待。所以用热心待人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可以是主动的，意思是指热心对待，也可以是被动的，是指被热心对待。好，被热心对待。那被动的当然就是被人对待嘛，OK， 所以被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被人热心对待，但是主动的时候是热诚去对待的话就不一定是热诚对待人了。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就让我们很容易想成热心待人是指的热心待保罗，因为接下来说只是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现在第一个要先把中文的翻译丢到旁边去，不要被它影响啊。那用热心待人这个动词本身可以是主动的，主动就是说很热心的去对待，那不一定是人啊，就是很热心的去对待。那么被动的呢是被热心对待。好，但是保罗又用两个副词来形容这个动词，一个是在善事上，一个是常啊。所以在善事上跟常是用来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热心对待或者被热心对待。好，那我刚刚是跟大家把那个文法分析一下哈，那我们现在就看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哈。如果是把它做主动的，就是说热心对待的话，你们在善事上要热心，懂吗？主动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善事上要热心，那而且要常，你们在善事上要热心而且要常，意思就是说要恒久不变的。好，那你们在善事上要热心呢，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你们对神要热心，这个所谓的善事啊，就是说不，你们对神热心应该这样讲啊，你们 zeal for God， 你们对神热心，而且要常如此，不要只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意思就是说保罗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领受了，而且他们可以说很火热的很火热的去接待耶稣基督。但是保罗走了，现在他们就去跟从假教师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在善事上，在好的事情上要常常火热，要很热心的去，在好的事情上要很热心，这是好的。那他们在好事上热心是他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热诚的接受基督。可是保罗说不但是你们在好事上热心是好的，你们也要常如此，你们这个热心要持久要不变，不要只是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才如此，我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也应该是继续如此。换句话说，保罗在他们接受这个福音， 他们热心对神，保罗不在，他们也应该继续热心对神，在善事上要常常热心，这是好的。好，懂吗？这是主动。如果是被动的话，是被人热心对待了。那被人热心对待，最可能的是指加拉太人被人热心款待。为什么呢？因为十七节保罗讲出假教师的真相的时候，他是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虽然讲了最终的目的是叫你们热心待他，但是基本上他十七节是要暴露假教师的真相，对不对？十七节哈，真正的重点是要暴露假教师的真相。那假教师热心待加拉太人，那也就是反过来，加拉太人被热心款待。那同时呢，保罗首先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也是热心对待他们。所以这里被热心款待的，最可能是加拉太人，不是指假教师被热心款待，也不是指保罗被热心款待，乃是指加拉太人被热心款待。因为同时不但十七节是假教师热心待你们，十九节保罗也讲他是如何热心待他们。因为他不但首先传福音给他们，他说现在他还要为他们受生产之苦。所以从上下文来看，最可能被热心款待的在这里是指加拉太信徒。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被动式的话，那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被人热心款待是好的，而且呢，你们在善事上被人热心款待，意思这个善事是指好的事情，而且有好的用意。啊，那么如果有人是在好的事情上，出于好的动机，热心的待你们，你们这样子被热心款待是好的，并且这些人热心是不变的，对你们持久不变的，以好的事情，用好的动机来热心待你们是好的。不过他是用被动来讲，用被动来说，你们被热心款待，那个热心待你们的人，他是在好的事情上，而且出于好的动机，并且是长持久不变的，这样子热心待你们，那其实是好的。换句话说，保罗不在乎除他以外有任何人来热心对待加拉太人，只要这个人是在好的事情上出于好的动机，而且是不改变的热心待他们，保罗说这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来看，还是看见保罗那种没有自我啊。假设我们今天去跟一个人传福音，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也去跟他传福音，我们就开始我们就会觉得他为什么那么好，对你那么好，我对你难道不好吗？啊，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很容易这样子啊。可是保罗意思说，我不在乎，如果有任何人热心待你们，你们被热心款待，只要他是在善事上，而且经常这样子，你们经常这样子被热心款待的话，那是好的。正如我也是这样，我不但是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热心待你们，我与你们不同在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热心待你们。所以他说，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意思就是说保罗自己也是如此，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才是这样热心待你们，我与你们不同在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热心待你们。那这就暗示说，相反的，那些假教师却不是如此。假教师待你们不是好意，假教师也不是持久的在善事上这样待你们。保罗在的时候，这些假教师并没有来引诱他们，保罗走了，这些假教师就开始热心对待他们，要离间他们跟保罗的关系，然后叫他们来热心对待这些假教师。懂不懂？给你们一点时间消化一下。 这主动跟被动啊，两种解释都有可能。主动跟被动两种解释都可以都有可能。那被动的解释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一点，主动比较容易了解。你们在善事上，你们对神的热忱啊，接待神，而且这是好的。但是而且你们应该经常如此，不要只是我在，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比较单纯一点啊，容易了解。被动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了解。当然被动的时候，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是他们对待保罗说，你们不要只是我跟你们同在才对我好，你们我跟你们不同在也要对我好，这个也可以解得通。可是这个就跟前面十七节的关系就不太有关系了。
师母，你讲那个被动的时候，假教师却不是这样。保罗在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动静，是不是？
对对，他们保罗在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动静。
对
对对，保罗一走，他们就很热心了呀。而且他们是不是好意？就是我刚刚说，在善事上是在好的事情上，而且是出于好意啊。而且他们不是好意。那当然，保罗这里没有直接讲他们不好，但是我的意思说，十七、十八节如果连在一起，是暴露假教师的那个真相的话，那十八节就用被动式来解释可能比较好，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被动式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加拉太人被热心对待，他们如果有人热心待他们，他们被热心对待，那个待他们的人只要 as long as 是在善事上，而且是常，保罗说都是好的。换句话说，保罗他不是那么会嫉妒的人，只有他是使徒，只有他好像说他来跟加拉太人传福音，加拉太人对好像说他这样热心对待加拉太人才是好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他不在乎，如果那个人是出于在善事上，而且是常用热心对待加拉太人，那都没有问题。正如保罗自己不是只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才热心待他们，现在他听见他们偏离了，他就写了这封信，是不是？这表明保罗仍然是那么热心的待他们啊。所以正如我不单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其实他现在这封信，你看这个口气，今天我们这段的口气，他是多么那个情感啊，那么强的情感。那因此就暗示说，那些假教师呢却不是如此啊。等于说十七节是很正面很直接的讲假教师的动机不好，而且透露他们最终的动机跟目的是要离间他们，把他们关在他们跟保罗的关系之外，叫他们热心对待他们。可是十八节保罗就再进一步把这个热心待人来说明一下，他说如果被热心对待，那你被热心对待的时候是在好的事上，那个人是出于好的动机待你，而且是经常这样做，那是对保罗说，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啊，这本身是一件好事。那么就如我呢也是如此，我不单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热心待你们，你们才被我热心对待，我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仍然是这样被我热心对待啊。那这就暗示说假教师却不是如此，懂不懂？好，当然这个并不是真的是基要真理哈，这里是保罗来讲解这些假教师的那个。但是我想其实这也是很重要，我们常常要分辨，尤其现代很多的假教师，耶稣警告说在末日有许多的假教师出来，这里其实保罗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原则，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这些假教师。你可以看一个传道给你的人啊，他是这里保罗所讲出的这个情况。好，十九节保罗就对加拉太人说出深具感情的话。十九节他说了什么样深具感情的话？
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好，他为他们在受生产之苦，但他称呼他们 我小子啊，啊，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这是一个非常具感情的话，他称他们为我小子啊，这个我小子啊，这个小子就是小小孩 little children 啊，中文你要把那个小框起来，小小孩 children 小孩啊，说我的小小孩啊，所以是一个对他们很极其亲切，表明他对他们很亲切的爱和关怀。那我们中文就翻成我小子啊，很亲切的，我的小小孩啊，很亲切的爱跟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人是保罗属灵的孩子，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加拉太人是保罗属灵的孩子，保罗就这样子来称呼他们，把他对他们的亲切的爱和关怀表达出来。好，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用一个比喻，用母亲生产的阵痛的比喻，母亲生产的阵痛。我想这边生过孩子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痛苦啊。那保罗呢，虽然没有生过孩子，可他晓得这种生产的阵痛的痛苦，所以他用这个比喻。但是他说我在，表示他曾经生过一次了啊。他说我在，他曾经生过他们为属灵的孩子，而且他曾经生的时候就已经受过阵痛了，就已经受过阵痛了。好，那么保罗曾经生他们为属灵的孩子，这当然是指保罗第一次把福音传给他们。从前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是保罗曾经生他们为属灵的孩子啊，在。那么曾经生他们也是经过生产的阵痛，那时候也经过生产之苦。那时候经过的生产之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也就是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啊。他第一次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也是生他们为属灵的孩子，但是也同样经过生产之苦，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第四十五节，十三章就是讲到保罗去到加拉太的这个地方。当然，这里我们是用南加拉太说哈，就是我们开始，可能你们大家都不太记得了，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南加拉太就是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路斯德、特匹、以哥念这些城市是南加拉太啊。那十三章的四十五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受的逼迫。然后第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受的逼迫。然后十四章的第二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然后十四章的第五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然后十四章的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所以这里是保罗第一次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保罗受的生产之苦。我们可以看看保罗受到怎么样的逼迫，可是他仍然是竭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那现在加拉太人离弃这个福音的真理，转去跟随假教师，保罗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归回这个福音的真理，保罗要再受生产之苦。那这一次受的生产之苦，当然是保罗他要付上一切的代价，痛苦的代价的努力费心劳苦，要来把他们再次带他们归回这个福音的真理 所以这次跟前一次受的生产之苦呢是比较不一样，这一次就是他真的是费心劳苦啊，这承受一切痛苦的努力来把他们带领归回福音的真理。好，然后他说直到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一方面讲出他要承受生产之苦的时间，另外一方面他讲出他承受生产之苦最终要达成的目标啊，他要承受多久呢？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他要承受这个生产之苦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他们按照基督的形象来改变了形象，原有的形象不是像基督的，现在他们按着基督的形象被改变形象，也就是基督的形象就在他们的生活跟行为当中被显明出来，这就叫做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啊。他们按照基督的形象被改变，基督的形象在他们的生活跟行为中被显明出来，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言语、行为都反映基督的形象跟基督的荣耀。那这是保罗的劳苦最后要达成的目标，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要使他们达到在属灵上的成熟啊，属灵上真正的成熟。好像希伯来书说，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他们可以吃干粮啊，可以吃干粮，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他们的生活跟行为显出基督的形象，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的言语、情感、意志、行为，所有一切都反映基督的形象跟基督的荣耀。这是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这是保罗最后他要达到的，他的劳苦要达成最终的目标。好，然后二十节保罗最后道出什么心声，就最后他道出他一个心声，他说什么？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啊！在二十节他道出他一个最深的心声，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面对加拉太教会这样的危机，保罗他知道，他相信如果他能够与他们同在，直接跟他们说话，不是借着这样写信的方式，他一定可以重新赢取他们的信赖，把他们转回带来，转回归向福音的真理。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不需要再用像这封信那么严厉的口气，他就可以改为一种温和的语气。但是这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知道是不可能达成的，所以呢他只能如此希望，他只能这样子希望，懂不懂啊？他知道，他也相信如果他可以直接去跟他们在一起，当面跟他们说，不是用写信的方式的话，他相信他一定可以把他们转回，那这样子他就可以 不需要再用这种严厉的口气，就可以用温和的语气。但是保罗知道现在是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他这个就只能希望而已，所以他说我巴不得，懂吗？啊，这就只能希望而已，就显出说现在是不可能了，现在是不可能，所以他巴不得现今在他们那里可以改换口气。如果他去他们那里跟他们当面讲，一定是他有信心可以把他们转回，那他就可以不再用严厉的口气了，就可以改温和的口气。只是这现在是不可能达成的，他只能希望。然后最后他说出他这种希望的理由或者原因，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换句话说，保罗他为了加拉太人心里感到很困扰，很困扰。这个困扰本身是说他该怎么做呢？他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加拉太人挽回呢？啊，怎么才可以把他们从假教师的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呢？他很困扰，他该怎么做呢？因为他很困扰，他该怎么做呢？所以他巴不得他现在可以在他们那里跟他们直接来谈这件事情，不需要借着写信，这样就可以改换他的口气。那这一段保罗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啊，所以呢，我们最后一个应用问题，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保罗的榜样学习到怎么样来关心别人属灵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是要像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从我所领受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我们在这里查神的话，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感，不是只有牧师他才应该有这个使命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使命感。我们或多或少都在教导别人，你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是一种教导。那我想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用小看我们自己，不要觉得说我不是牧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领人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跟随主做门徒，我们也领人做门徒。所以我们对别人即使是一个分享，我帮助他行在真理的里面，你做的工作不亚于一个牧师所做的工作，因为一个灵魂就是行在正确的道上，你就带领一个人进神的国了。因为耶稣说了，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当然这个遵行我天父旨意并不是指我一个罪都不犯，不是这样，可是这个人就是这里说的基督是成型在他里面的，是一个属灵上成熟，是在活在真理里面，活出真理，行在真理当中活出真理的人。我们不要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像法利赛人这个走遍洋海陆地引人入教，可是叫人做地狱之子比我们还要甚。那我们就结论一下，这个我们可以从保罗学到，刚刚你们大家提的都是非常好，我就是把它再归纳成一些大点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关心别人属灵的益处，最重要的第一，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基督成形在别人心里，这是我们的目标。其实这个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使人做门徒。我们要知道圣经有时候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个内涵是一样的，使基督成形在一个人心中，就等于带领这个人做基督的门徒，就等于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他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勉励，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换句话说，最终要让一个人可以在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能够真的是无瑕无疵啊！这无瑕无疵并不是指无罪，但是这个人是真正是能够活出这样子的基督的生命，站在神的面前，可以经过最后末日的审判，能够通过这个最后末日的审判啊！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他心里面，要使基督成形在别人的心里面，以至于当加拉太信徒转去跟从假教师而离弃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自己个人并不受伤害，他不会因此他自己受伤害。他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当他必须告诉加拉太人真理的时候，甚至 他会成为他们的仇敌，他也愿意，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目标，所以当他必须把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他甚至愿意，因此他会变成他们的仇敌，他也愿意。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单单为讨神喜悦而侍奉神的仆人才能够活出的一个生命。这只有一个单单讨神喜悦而侍奉神的仆人才能够活出来的，他不会因为人的拒绝而受到搅扰，他不会因为人的拒绝受到搅扰，不会人因为人拒绝福音，或者他说了真理就被人当作仇敌看待，他不会被这些所搅扰。他的目标就是一心一意的要讨神的喜悦，而神的旨意就是要救赎人进神的国度，就是要救赎一个人能够进神的国度。那怎么可以进去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保罗的目标就是一心一意要让人过一个在圣灵里的生活，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能够反映基督的生活，基督的形象成形在他们心里面，他能够在基督里把个人完完全全的都引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他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去关心别人属灵的益处，这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还是只是哇，这个人信主了，觉志了，好高兴哦，然后呢以后你要怎么长那是你家的事情，不关我的事。然后我们在很就是说在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在属灵上有需要被劝诫的时候，或者需要积极的去用神的话去鼓励他，去教导他的时候，或者去勉励等等之类，我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一直是可以持续的啊？所以这个就包括持续在里面了，因为直到基督成形，所以你就可以持续不断的继续去关心他属灵的需要，继续去引导他，继续去帮助他，继续去劝诫他，一直到基督成形在他心里为止。那这是我想我们应当要效法保罗，把这个目标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不管我们关心任何人在属灵上，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最终的目标在我们心中。那第二呢，保罗为别人属灵的成长经历生产之苦，这刚刚我们提到，那要得达到这个使基督成形在他的心里，我们必须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承受生产之苦。好，对，那这个生产之苦当然他第一次是受逼迫，这个也是我们要准备的，但也包括我们要为这个人譬如说费财费力费心，可能更包括我们要为他昼夜进食祷告，或者是就是你要为他祷告，你付出真的是付出祷告的代价，流泪祷告的代价，你要就是像保罗这样子的不灰心的不断的去劝勉去引导，真的就是劳苦的，甚至有时候要牺牲你的睡眠，牺牲你的饮食，一餐饭不吃，就是这样子受生产之苦，我们来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神的面前，在基督里把人引到神面前，叫基督在他里面成形。那第三，保罗他自己先经历所传的道，再要求别人效法他，因为在十二节的恳求他说，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保罗他自己先去经历了，他是先从律法的辖制之下得了释放，他先经历了，他再去要求别人来效法他。 他先经历他所传的道，再要求别人效法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的老师，必须是要有生命经历的老师，不是只是很会讲、有口才，不是只是很有知识，不是只是对于这个圣经很熟悉。我们要的是上面的都要有之外，要加上这一个有生命经历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去要求别人来跟随来效法。但是这个效法绝对不是效法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要求人效法他的时候，都是因为他先效法了基督，也就是说他先经历了，他先效法了基督，然后他要求我们也来效法他。所以这不是一种骄傲，我希望每一个做老师的都有这样的心智，都可以对他的学生说，请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都可以这样子说。因为你是已经先自己去经历了，你自己先去活出这个真理，然后你可以请求别人也同样的来效法你。好，那第四，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沟通上他也遇见困难，就是说他们加拉太人为他身体的缘故受试探，他要沟通。当然这里把他放在沟通，是因为他是要传福音，虽然他的身体有病，最重要他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看见加拉太人胜过试探，这显明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认识，我们传福音遇见困难，特别是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我常常听见人说啊，我不会传啊，我怕我讲不清楚啊，我怕我讲错啊，啊，我没有口才啊，这所有的都不是一个能够拦阻福音被人接受的。因为我们即使有这些软弱，但是从这里看见保罗身体的缘故对加拉太人来说是一种试探，但是加拉太人在圣灵的大能之下的圣灵的工作之下，他们胜过了这个试探，就领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呢，能够胜过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沟通上的困难，圣灵工作能够胜过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沟通上的困难。换句话说，神可以用各种人。那今天当然我们都已经标榜了有口才的人才叫做有恩赐，然后我们也标榜了怎么样的口才或者说怎么样的道才是所谓的人喜欢听的道。但是其实呢，保罗哈，你知道他是如果照哥林多后书他自己所说的，他是没有口才的人。保罗没有口才，哥林多后书说哥林多教会的人看他的信啊，说是这个是对，其貌不扬，就看他的信是很严厉啊，然后极致见了面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 OK， 言语粗俗，你读英文圣经，你看 NIV 的翻译，他说他不是很有口才。我们中文翻成言语粗俗好像变成是老粗啊，讲话很粗了，因为他是说我不是很有口才。
他大概是相对于当时希腊那些演说家而言，他不是太有口才。
好，那一样嘛，现代你看这些所谓有名传道人，你也是相对啊，那他不见得是很有口才啊。很多人常问我，周牧师的口才是不是他天生就有的，常问我这句话。其实我跟他们说，周牧师以前初中的时候他是口疾的，他讲话是口疾的。那你也不会想说以前他讲话是个，当然
好多传道人以前都口疾，教牧师也说，还是李秀全牧师也说。
对啊，不，但是呢，但是我想，现在我们还是把口才看得好像是一个必要条件哈，传道其实真的搞错，真的是不是的，不是的。
Jonathan Edward 这个美国大复兴的那个人一点口才都没有，他是大近视，所以他每一次讲到讲章写好的，然后呢贴着脸读讲章，因为呢他大近视，所以连讲章都得贴着看，然后呢他都是讲审判，但是呢下面的人一个一个悔改，所以圣灵的工作。那这是保罗也是让我们看到他身体的缘故，加太人受试炼，但是呢他们却能够胜过啊，领受了他，接待他，热诚的接待他，而且领受他所传的道。好，那这是我们大概把它归纳了一下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刚刚大家也提了一些很好的要点啊，刚刚大家提的一些要点也是非常的好，比较细一点，我们可以也许都可以把它纳在这几个比较大的要点里面。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茶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